今天报告一个题目，因为我们这个总题目自发于生活，下边的这些题目呢不是绝对连贯的，所以说这些题目嘛，先讲也好后讲也好，没有什么妨碍，没有什么好像是前边没有讲，讲后边就听不懂了，大概不至于这样，因为每一个题目都是一个单元，不至于影响到前后的顺序。我们今天报告一个题目的福，惜福，如何惜福，爱惜我们的福。真正讲，福是人人说要追求的，青年男女出入社会充满了憧憬跟理想，每一个人都要追求未来的幸福。不过在他们的脑海里边说希望追求的幸福，无非是家庭美满，有个理想的配偶，经济方面不至于匮乏，过着经济方面比较优越的生活，这个一般人就认为是非常幸福了，幸福的生活。当然如果是这种想法的话呢，都是在情理以内了，没有人不愿意追求幸福的生活了。可是如果野心太大，当真是有太多太多的人愿力太大，野心太大，所追求的并不是以生活解决就满足了。那这样一来呢，目标定得太高太大的时候，如果追求不到，那就有了烦恼跟痛苦了。我们提出讨论什么叫做福，当然刚才说的幸福，幸福，幸福，福上面加一个幸运的幸，加上个幸运的幸，就不是人人都能够追求得到了，这个里面就有了悬在性了。如果人人都有福，那谁去当那些没有福的人呢？事实上我们是在这么一个参差不齐的一个相对的社会，有富人就有穷人，有抬脚的就有跺脚的，不可能人人都跺脚，什么人来抬脚？不可能人人都富有，穷人到哪里去了呢？所以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富跟祸是相对的，穷跟富是相对的。那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绝对的世界。什么叫做福？如果对人生经验体会深的人来讲啊，没有祸就是福。有这么一句成语吗？平安就是福，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是福。可是太多太多人不这么想，像这追求啊那个想不到的非常大非常大的幸福，那个幸福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的，目标太高了。那么反过来讲，什么叫做祸呢？祸就是灾殃，就是祸患，就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按说人在世间没有灾殃祸患就叫做福，无奈人在福中不知福，并不以为没有灾殃祸患的日子，这么个平安的日子不以为这个是福，而是心无厌足，未得多求，要追求更多的福。也许有些人坐在那么平安的日子 平平凡凡的过那么一辈子，多乏味啊！要造刺激，青年人飙车不就是为了要追求那个快感吗？年轻人一打进去斗大军家，不就是找刺激吗？对于这个平凡的、平安的、平淡的日子，他们还不愿意过。一般人都是要追求更多的，这个里边包括着追求名、追求利、追求官、追求势，区区占有，永远没有止境的追求。古人这么说，人心苦不足，既待龙福往树，在追求的过程中，未待到的希望待到，已经待到的又怕失去，这样就患得患失，反而陷精神于惶惶不安的情况下。既待龙福往树，这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说的话。他感叹地说，已经拿下了甘肃了，下一步还想着再攻下四川，那么到什么时候才够呢？当真是据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世纪之前曾经攻到印度，到了恒河，看到汪洋大河，他以为到了海边了，他就感叹着：“世界何其小也，何其小也！”没有让他发挥他，没有地方让他再发挥他用兵的、用武的地方了。可见人心的不足啊！那个包括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等这些大英雄，或者说是大魔王们，他们都是这样。那个心呢，真是心比天高，心量太大了，要求的太多了。可是人在社会上边没有得到的，一直希望在追求，追求到手以后呢，老实讲又怕丢掉，又怕丢掉。不管是追求到财富，还是追求到官位，还是追求到社会上的很崇高的名誉地位，既得之又怕失之，逮到了又怕别人来，又怕别人来谋取他这个位置。我们看武侠小说上面不是说吗，武林至尊天下第一，武林至尊只有一个啦，到了武林至尊那个地位啊，就成了尖八子了，最危险的地位了，因为人人都想当武林至尊嘛。所以说崇高的地位或者是得到的太多太多的，不见得是幸福，待到了又怕丢掉，这样一来你就没钱，患得患失，反而是精神上惶惶不安，陷于苦恼。在我们中国古老的书上边啊，书经，我们知道过去农业社会一般读书人读书，不像我们现在知识这么广泛，那个时候说读的不外乎是四书五经，所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书经、诗经、礼记，还有什么啊，诗书礼仪乐、春秋，不外乎读的这些东西，教科书的范围非常狭小。在书经里边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到人的五福，五种福，我们不是常常有句成语说吗，啊，五福临门，五福临门是很幸运啦，啊，祝你五福临门。五福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富，富有的富；第二个是贵，哦，抱歉说错了，没有贵啊，五福里边没有贵；第二个是寿，寿命长，长寿；富寿康宁，修好德，靠功名。而五福里边没有贵 贵是什么？做大官，地位很崇高。因为在古人认为，做大官是一种责任，不是福。如果是在朝里面当了，当朝一品为丞相，当了丞相了，天下老百姓的生活幸福不幸福的责任都在丞相身上。由中国自古以来了，丞相跟皇帝分权，治天下的责任大半不在皇帝身上，真正讲是在丞相。丞相是调理阴阳啊，天下这个如果是发生水灾旱灾了，还是发生什么问题了，都是丞相的责任。而官做的越大，肩膀上的担子越重，那个不是福。我们看这个五福：富有，生活不予匮乏，不缺钱用，长寿。那么长寿没有钱很难过了。我们现在那用我们眼睛看得到了，有很多这个年岁很大的人住在贫民区，住在那个破破烂烂的房子里边，那个长寿不愉快。先要富有，然后长寿，然后健康。又有钱又长寿，专门生病要不行了，那个不叫做福了。有钱长寿，不生病，身体健康，不但身体健康，心理也健康，康宁嘛，安宁。康宁是指着身心健康。家庭真正有这么好境遇了，又有钱又长寿，身体又健康，然后该做什么事了？要做点好事了，要做善事了。所以说第四个是修好德。修好德不是修恶德，不是修坏德。反过来讲呢，因为你修好德，你一辈子做善事，所以说你才能够获得到富有、长寿、健康，这个都是互为因果的。甚至于说因果通于三世，你这一辈子得到这么多的福报，是你上一辈子修的福、修的善，才能够获得这个福报。不容易啦，又有钱又长寿又健康，这种人不是没有了，也不是很稀少，也不少，但是呢，绝不是人人都能够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因此第四个非常重要，修好德，修好德，做善事。最后一个，一般说五福临门呢，祝你五福临门，从来没有想到最后那个一句话的意义。考中命，考死的考啊，书上面古人用语他就是这么说的啊，那就是说祝你得好死，祝你好死。我们不要觉得这个话不好听，祝你得好死，得好死不容易啦，得好死是修来的啦。我们不要说是生老病死，哎呀，一说到死就觉得这么尽说些丧气话。能够历经生老病死的过程，最后死在床上，这个人也是有福报的，这个人也是一辈子啊，不是大奸大恶，不是做坏事的人。有太多太多的人，有生没有老，没有病，就死了。夭折，生下来就死的，几岁就死的，十几岁就死的，二十几岁就死的，天灾人祸，各种意外。我们现在每天早上七点钟开开收音机里面所报道的，先是车祸，再是失火，再是强盗杀人，就是这些事情嘛。所以说，能够平平安安的历经了生下来受教育，继续成长，在社会上面入社会以后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历经了中年老年这些过程，最后平平安安的死了，不容易，这个也是修来的。如果这一生他不行正道，老实讲很难活到老，很难最后病死，不容易。所以说生老病死也是福报。那摔飞机出车祸，被强盗绑票撕票，什么事情没有呢？总要有，反正是总是有人去承受， 那就是恶怨，恶的因缘，或者是前生的业力上的恶的因，恶因今生的怨正好凑在一起，就会出这些意外。那么因此我们说悟福福寿康宁，修好德靠中命，能够说是集悟福于身的与一身的人很不容易，多做点好事，多做点好事。我向诸位报告啊，不是说我有悟福，而是说呀，上天对我很好。为什么呢？我七十多岁，不吃药，不吃任何补品，不看病，身体健康，每天忙着做不完的事。有人问我你怎么都是这么忙，我说我不生病嘛，就是专门做事嘛。我说这样嘛，总比生病躺在床上强嘛。真的多做点事，而这个事呢，不是我们从社会上面再赚取点什么，而是说为社会为众生做点事，不是求什么，宁可说是我愿意付出去。付出去的不一定是金钱了，今天也是付出去的，所谓不是之一。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能够昨天与社会有益帮助别人的事，这个都是修好德，都是修好德了，这个是爱外的现法。那么所谓一个人他能够修好德做善事，以积德行善之因，待到了福寿康宁之国，即寿切福，茂子之念，寿终正寝，这个就是靠中命。如果以佛教因果通于三世的道理来解释，那就是以前生的善业的因召感今生的乐果，快乐之果，乐果就是福报。那么以前生恶业的因呢，召感今生的苦果，苦果就是经常遇到灾殃。再者以今生的善业召感来生的乐果，以今生的恶业召感来生的苦果，此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死；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死。善恶因果丝毫不爽。我们不必去找催眠大师，你给我催眠看看我前一辈子是什么。不必，你今生的环境就证明你前一辈子是什么。如果你今生，我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人，也算是很舒适的人了，这个人也不坏，但是就是说一辈子的遭遇很奇怪。还是个老师，他手里面不能够积蓄点钱，两个人呢都，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都很努力赚钱。这先生白天在学校里边当老师，晚上到报社里边去做校对。那么太太在家里呢，跟人家邻居了还是什么人了，小孩子啊，替人家带来，人家小孩子送到家里面带了好几个，一天到晚忙碌，两个人收入不错，但是不能够有多余的钱，有了多余的钱呢，不是找个小偷，就是出个车祸，反正是就是生一场病，很奇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那段时间相处了前后十几年二十年嘛，这个经常发现他们家里面出一点点不大不小的意外，钱花了没事了，这个是想不通的事啊，想不通。我想诸位也不妨观察观察，你们说舒适的人有没有这种情况。老实讲，这个也是业报，这个业我们不一定专指坏的讲啊，好的也是业啊，不一定专是坏的。那么前一生的善业恶业召感今生的现状，因果丝毫不爽。那么在佛经上面说到业力的时候，以业力的性质来分，又叫做福业、非福业、不懂业这三种。所谓福业，就是招感在道、欲界里、人道、天道、善趣的众宝。 人道天道。我们知道六道众生，天道、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前三者称为三善道，后三者称为三恶道。而一般说到的人天善趣，指着人天的果报啊，是在六道里边是排列在前边的。那么这个福业就是招感在或生于人道或生于天道，这个宗宝，宗宝就是生于哪一道的生命体。我们同生于人道，这个是宗宝；同生于天道，这个共同生于某一道的，这个都是宗宝；同生于畜生道、恶鬼道，这个通通是宗宝。但是宗宝里边，宗宝以外还有个别宝。我们这样看，同生于人道，那人道里边天差不齐的富贵贫贱，那可以说是各不相同。你生从生于畜生道也是一样嘛，啊，那个人家的这个出来的小猫小狗，那个生活比这个穷人的日子都好过，啊，那些流浪猫、流浪狗，那个实在是最后命运非常悲惨嘛。这一切有宗宝，有别宝。那么所谓非福业力，就是感觉到三恶趣的宗宝，第一。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那么地以及三恶趣里边被掠的别报，在地狱里边要受那个所谓火烧啦，还是这个怎么样种种的刑罚。所谓不懂业，就是能够感待到色界、无色界的众宝别报。不懂是修禅定待到的那一种不懂，如如不懂，修禅定以后的所带到的一种果报。于此我人可知，我们所说的福是前生善业所招感的果报。果报有两种，一者是众报，二者是别报。众报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人身，但虽然同为人躯，虽然同带到的人身，而别报在千差万别，如生命的受邀、相貌的美丑、眷属的祸贺、财富的多寡等等。因此我们所说的祸福，事实上就是前一生的福业、非福业这两种业所感待的后果。的确是宗宝都是人，别宝有人相貌端庄，有人或者是五官上面有残缺的，有人幸福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有些很悲惨很悲惨的。因为这几个月啊，那个电视台上面有一个什么呀，台湾起始炉了，还有这个蓝色的蜘蛛网了，说的都是这些过去有名的刑案啊里边的很多的这个犯罪的事实分析报道。那的确是在，因为我每天要工作到十点钟，十点以后上去啊，休息个把钟头嘛，就常常看这个节目啊，看到里面有些有很多女性受到虐待，受到很多不幸的遭遇，那好像是阴差阳错，那么多不幸都会集中在这些不幸人的身上。反过来讲也有，因此我们说呀，这个所谓宗宝别宝，待到人身这是宗宝，生活环境这是别宝，家庭有福报的人最低限度第一个先决条件，生在一个正常的家庭，生在一个不说富有小康之家，正常的家庭。如果是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或者是因为家庭太贫困，我们老实讲，诸位来听听的，我们都是有福报之人，最低限度我们都是过着衣食无缺的所谓中等的生活了啊，我们不是大富大贵，不是有钱的人， 但是我们要不是那一种基层社会上今天不做工明天就没有饭吃，要不是那一种人。从电视上面从报纸上面看到很多故事很多这些，那就是说因为贫困不能够受高等教育，因为没有受高等教育他就愚昧无知，失业了或者事业不如意，在家里边打老婆虐待儿女，这个中等社会的人也许根本想象不到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可是事实上的的确确是有，的的确确是有。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没有福报啊，最低限度生活在生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边，你甚至于说生在一个教员家里边，生在一个公务员家里边，这个都是正常家庭。那么这样的他的子女也能够虽然生活不富裕，但是不愁衣食，能够按部就班的受教育，这样就能够做一个正常的青年人。那么我们常说问题青年处于问题家庭，多少社会上面犯罪的做出很可怕的行为的青年人都是家庭有问题，父母离婚了，爸爸坐牢了，母亲跑掉了，这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那因此就是说有没有福报先要看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因此这个所谓福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家庭说是生活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里边，过着很正常的生活，并且未来能够受到高等教育。如果是生在一个偏远的山区，非常贫困非常落后的，同样是一个女孩子吧，早几年我就美国我那个女儿生了个女孩子，爸爸妈妈都是博士，都是在科技单位担任研究工作，那么这个小孩子当然的是在那种环境之下按部就班的受教育嘛。那么相反的，我大陆上边就是两岸探亲以后啊，大陆上面一个侄子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开汽车的，哎，也生了个女孩子，几乎他们是就在那几个月里边生的了啊。当然这个也算是正常的家庭了，但是比起美国那个小女孩她就没有那么幸运，她只有在大陆读书。再往下边说，如果是生在那个西北山区，那就遭遇更不好了。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好像就是说呀，拿动物来讲啊，一个老鼠生在粮仓里边啊，一辈子吃不完的粮食，一个老鼠生在水沟里边呢，那就是一辈子躲躲藏藏的呀，没有东西吃。那因此这个没有什么人在安排支配，就是他那种业报感应，才有这一种不同的环境。依照人佛法来说啊，人生并不是宿命论，并不是说是你这个前生的业啊，善业恶业就注定你今生一辈子不能够变更。佛法不是这样，虽然佛法也讲业力果报，你前一生做了善业，你今一生能够待到招感到乐果快乐之果，能够享福待到福报；前生做恶业，今生招感到苦果，你享这个比较苦的果报。但是佛教并不是宿命论，并不是说是这个业力不能够更改，业力可以变更。我们读了凡四训，袁了凡先生从小算命啊，这一辈子如何如何的啊，但是他后来努力为善，一切改观啊。我们算命啊，家庭我们算命啊，你的命大富大贵，一辈子吃喝不愁，好了，我既然有这么好的命嘛，我何必出去辛苦做事呢？睡在床上面那个大元宝不会掉下来的，是吧？总得要努力才行了。哎，因此佛教承认个人的意志啊，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他前生的业力。如果前生的业力 让他生活在一个大富大贵之家，而这一个小孩子他不上进堕落，长成青少年或者长大成人以后呢，他因为有了福报迷失本性，吃喝玩乐，甚至于造作恶业，那他给他的福报挥霍浪费完了，他照样会受苦。如果命里前生的业因让他今生生活在一个非常贫困的艰苦的环境里边，可是如果他努力上进，他克服困难，他辛辛勤勤地去工作，他也能够改善他的生活。因此佛教不是宿命论，虽然佛教也说业力有前生的业力召感今生的果报，但是还要以你今生的行为来跟那个配合啊，你的福报再好啊，你挥霍浪费，福照样有将完的一天。那么虽然是有前生善恶之业照感今生的苦乐之果福报或者灾让，但是今生的祸福一切还要以个人的行为为主导。本来以前生的善业照感今生的福报，但是你如果不知道爱惜这个福，不知道惜福，车迷防疫互作非为，照样可以转祸转福为祸。你有福报，但是你不爱惜你的福，你去互作非为，那有可能会转福为祸。反过来说，如果以前生的恶业召感了今生的苦报，而怀带了苦报的人，他安分知足努力为善，照样也可以转祸为福。这一切全在我人心头一念，而祸苦而也全是以我人的行为作为标准，不能够说是我命里注定有福，我这一辈子就享福，没有那么回事，没有那么回事啊！还要你以你个人的行为。古人说：“为善虽无福子，祸其远矣；为恶虽无祸子，福其远矣。善哉是焉，志在我人善事。”也许有人说：“我一辈子为善也没有什么福嘛。”那就是说，人在福中不知福。你平安嘛，不就是福？啊，为善虽然没有眼看着天上掉下来元宝或者是中彩奖，可是没有灾祸，你不就是有福了吗？为恶虽无祸子，福其远矣。那些为恶的人就是心无厌足不知足的人，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下，他也不会觉得生活那么，他也不会觉得幸福了，他不会觉得幸福。一个知足的人，或者是一个心境踏实平安的人，老师说，睡在茅草棚里，睡在草屋里，睡在瓦房平房里，睡得踏踏实实的。如果是心里边不宁静不平安，甚至于作奸犯科，那老师讲，睡在哪里？睡在圆山大饭店的总统套房也不见得睡得舒服。真的是的确是这个样子。有这么早几年了，流行过一阵子，印这么一张纸到处送啊，那上面有很多话就是这样说的：你可以买到最安适的启蒙式床，你买不到安适的睡眠；你可以买到山珍海味的饮食，你买不到好的胃口。那就是这样啊，你心里边平安宁静，心里边充满了我们佛教的话，充满了法喜啊，这个我们在佛法里边得到了喜悦，心里边踏实平安。老实讲，吃什么都是好吃的，要是一天到晚在枪林弹雨里面，在斗争里面那样过日子啊，吃什么？吃什么呀？吃的不平安了。有一些人以前一生修下的善业召感到今生的乐果，享受福报，有福而不知珍惜，奢侈挥霍，极尽享受的能事，他很快就给福报享完了。 那么未来就只有受苦了。书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官宦之家，有才有势，这种人家所谓中命定势，积谨相守之能死。中命定势说是那种大户人家啊，吃饭要敲钟才这个大家才听得到，因为大户人家嘛，人口多嘛，煮饭是不是要用这个很大的鼎大锅，这个就是形容这个富贵人家了，日子过得很享受了。那么这一家大宅院旁边里有一个尼姑庵，这个官宦人家的厨房里边的水沟经过尼姑庵的后门的流到大水沟里，这个老尼姑每天看到水沟里边呢冲出来大量的白米饭，他觉得真是可惜，他就拿那个什么东西啊，厨房里有工具啊，给这个水沟里边的这些白米饭捞出来晒干再收藏起来。没有多少年，这个官宦人家犯法抄家，一家妇孺就被官方拘留在尼姑庵里边。那么在饥饿难耐的时候，老尼姑拿出在水沟里边捞出来那个米，储藏起来那一种干的米，为这人一家人煮了一锅饭。这一家人觉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白米饭，那是真的，因为他们平常吃饭哪吃白米饭了，鸡鸭鱼肉好吃的都吃不完嘛，那个饭不过是做样子的嘛，现在只有白米饭好吃，吃起来慢慢嚼起来这么香，到这个时候才觉得天下还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古人说饥者以为食，渴者以为饮，正是这个意思。当真是我们去赴宴会，到十八道菜啊，到了吃的装的满满的了，最后端上来山珍海味啊，端上来熊掌鱼翅，照样真的吃不下了。为什么？吃到喉咙跟前了，太饱了。当真是啊，肚子饱的时候什么都不好吃了，肚子饿的时候啊什么都好吃，什么都好吃。饥者以为食，渴者以为饮，这个体会过的人才了解。俗言说人在福中不知福，那么以今天台湾的繁荣富足是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段时间，但是社会上虽然也有贫富差距，可是呢，人人有饭吃，有衣服穿，那么人人可以由他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开拓他的前途或者去发展，但是有几个人安分守足，安分知足，珍惜现在的环境呢？这种环境呢，我们如果研究历史，从历史大事上面看啊，历史上面中国了，有人批评我们的二十四史，说是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战争杀杀砍砍的历史，真的由人类到现在，人类的愚蠢几乎年年有战争，没有战争的时候不多。我们说现在二十世纪是文明社会，中东在打仗，那么非洲也是经常的有灾荒了，有事故了，印度也是经常的，这个印度教徒跟回教教徒对立，战争没有断过了。中国太平盛世，在汉朝里说到所谓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天下太平，那么以后呢，接着就是三国分裂了，南北朝了，五胡乱华了，那个蒙古人了，胡人了，拿着我们中原当作一个运动场，杀杀看看了，那个简直是惨不忍睹。好不容易几百年过去，到隋朝统一以后呢，是唐朝给局势安定下来了。唐朝所谓贞观之治，太宗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二十多年，是过了二十多年太平日子。那么下来的就是唐高宗，唐高宗下来就是武后武则天，又动乱了一阵子。到了唐玄宗李隆基， 李隆基嘴出多得政权呢，的确是一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天下也过了20年左右的太平日子。可是到了老年呢，荒唐，荒唐到底，非常非常的荒唐。那么真正太平日子确实不多，像我们台湾啊，那的确是从历史上面找不到。最底线都说，当然呢，民国40年到50年、60年这20年日子也是很苦，但是最底线都不打仗，没有灾荒战争，尤其是60年以后这20-30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可是只有我们过过农业社会，过过那个灾荒战争那一种日子的人呢，才会体会到现在的日子真是过得太平盛世，真是有福的人才能够生在现代。可是现代的人呢，他不这么想，理所当然的，我应该享这个福，这个社会上面就是这样子嘛，我总是觉得我享的福不够，享的福不够。年轻人，青少年，丰衣足食的不读书，出去抢个超市啦，去抢个皮包啦，专门的一天到晚去惹是生非的，钱不够用就去为非作歹，没有人体会到说是这个是太平盛世，我们要爱惜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很可悲的事情。那么所以说我们看现在社会啊，社会的现象，族群的对立，老子的抗争，动辄游行示威，暴力相向，那么这个是社会。以个人来说呢，多数人人生价值观迷失，心灵无化，以金钱为唯一追求的目标。我们早几年呢说大陆啊，一切向钱看，向金钱看，台湾又何尝不是呢？外国人说台湾是贪婪之岛，真的，这个名字没有冤枉我们，没有冤枉我们，太多太多的人那个贪婪之心啊，简直是无以叙述的。那么以金钱为唯一追求的目标，区区占有，无所不用其极，有了金钱以后，竞相奢侈豪华，追求感官上的满足与享受，造作无量恶业，趋向自我毁灭之途。大家说追求的是什么？感觉器官上的享受了。什么叫做感官的享受呢？我们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器官，眼睛是看的，耳朵是听的，鼻子是嗅的，舌头是尝的，身体是一种触觉接触的。那么感觉器官的对象呢，色声香味触，我喜欢看好看的，我喜欢看美女，我喜欢看大明星表演，我喜欢看啊，使我能够觉得很充满刺激的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感官的享乐。我喜欢听最美妙的歌声，这个也是感官的享乐啊。要是嗅觉大家不重视的话，那巴黎香水怎么卖得出去呢？7000块钱一瓶的香水，我们在座的不卖，社会上照样有人卖。味觉，为了满足我们口腹之欲，大家一天到晚想着吃好的。我再也想不通，前些日子不是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蛋挞了什么了，风行一时。我就说想着何必去排队呢？慢慢等着晚些日子吃也可以嘛，何必去排队去预约呢？可是呢，就是一阵的所谓潮流啊，一阵的风行啊，大家趋之若鹜。拼命去追求，大家说追求的是感觉器官上的快乐啊。我们说色声香味，味就是口腹之欲，触觉，我们说那触觉算是什么呢？真正讲，说的露骨坦白一点说，男女的拥抱接触不就是肉体的触觉吗？那么大家说追求的就是感官上的满足，很少有人去追求心灵上的满足。老实讲，我觉得我们在这边 扩上万了，那五分钟的念佛啊，如果能够继续下去，下去一直念啊，会念到很快乐，一直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一句对一句的念啊，会念到忘我，几乎想不到还有一个我的执着的存在。但是社会上人呢，看着你们发神经病了，念不念的，真的真的，大家说感受的不一样，他们感受的呀，到舞厅里边呢，到酒家茶室了，那只有喝着酒啊，男女拥抱着，那才是快乐。实在讲啊，真的，这让我们看起来都是罪恶，很可怕。人生价值观的迷失。过去历史上面说，我们中国有个立国之本，说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好，说为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也好。虽然不见得人人都是做得到，比如说吧，这个忠孝仁爱不见得人人都是忠臣，都是孝子，也有无义的，也有奸臣。但是最底下说那个忠孝仁爱的目标定在那边，大家都承认啊，那个是我们做人的目标。可是现在的我们社会上面。